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今天呢，很高兴跟大家聊一期这个与时俱进的话题哈，因为最近很多周围的小伙伴，包括我自己，在追一部剧叫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在网上有人说把它堪比美剧的《反恐二十四小时》。这个剧呢非常的棒，服化道方面。但是我在想，任何一部作品，不管是文学的、读的、看的都好，我们如果能在前期有一些铺垫，能解疑答惑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，是不是帮我们在观影的时候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？所以今天的文化苦丁场，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。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石老师，非常认真的做了很多的功课，查了一些相关的内容，对我们的听众负责任。首先服化道就觉得这是一部良心剧，比如说以前我们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，里面的人特别的精致，穿得特别的漂亮，我觉得就不符合有时候有些比如说丝绸还没出来，那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他神还原了长安的场景，而且当中有很多人的当时从事的职业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比如说第一次出来说张小静，男主角男一号他是不良帅的时候，我就脑袋想什么叫不良帅。
这个剧呢我也看了一些啊，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呢没有追下去，但是呢依然觉得是比较相当有当代色彩的一部古典剧。这个剧比一般的所谓的古装剧好在哪里呢？它力求真实的还原当年的长安，当然有肯定有很多也是这个加上当代幻想性质的嘛。
嗯，
这个
后来脑补的。
你讲那个不良帅不良人，这个呢有点意思，我都愿意说一两句啊。当然，我们以前最清楚的，我们经常讲到良人这个词是经常用的。大概年纪大一点的都记得，我们当年看这个抗日剧。里面也会讲你的大大的良民，良民的大大的，良民良人其实是一个词汇。
哦，那等良人归来，也就是说，以前我专以为是指自己的爱人。
良人可以，因为一般指男子，以前嘛以男的为中心嘛。民这个词呢，基本在唐代是被回避的，由于李世民，所以呢，他连这个原来的民部，后来也改为户部，都是为了避讳的原因。还这个唐高祖的那个李虎，所以所有的这个有虎的字都要回避。在后面我们会可能会提到，你像这个以前用的这个夜里用的尿壶叫壶字，但到唐代就改了叫夜壶，就不能用虎这个字。所以那个包括这个我们可能有的人知道那个虎符，就那个以前不是要会了兵符是虎的形状吗？到唐代就改成鱼或者改成龟啊，金龟等等都这么改过来的。那么不良人呢，要提一下有点意思，良人是一种，不良人呢是肯定有些问题的，是有一点黑社会帮派组织的。但是呢唐代有一种侦办人员，就像公安局的，我们现在也不叫公安局人员，这个比喻不太好，就像联防队员，他们用不良人。为什么呢？就像现在有的一样，以黑吃黑。其实不仅是中国，在美国很多电视剧里面也有啊。你看有的是为了搞一个大行动，就像那些囚犯里面嘛，就是没有大的犯罪，
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时候由他们来出面，
比如你要搞拆迁，你没不良人你还真拆不下来，比如说，所以说不良人是当时的相当于什么，也不能叫做业余的，当年就是正规的，所以他这个呢比较还原的真实，他才能用那种比较凶悍的人物来对待。而这些呢，有的人也许哪怕犯了死罪，他并不一定就是说真的道德败坏，他也许是某种复仇啊、义气啊，或者帮朋友这个打抱不平啊。所以不良人里面不是全部是不良的。那么现在
石老师请教一下，那他算不算公务员，吃不吃朝廷的俸禄呢？
这个你讲的对了，就是说他们应该在使用他们的阶段，他是属于公务员，他是要给他这个吃皇粮的，临时公务员。
刚才提到这个虎字，后是有这个原因，在唐朝的时候，不良人为了避讳李世民，所以把这个民给改成了人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不良帅就算于这个算联防队队长的这么一个职务了哈。
对对对对。
而且当中还有后来很快随着这个不良人之后出现了一个守捉郎，而且他们不住在长安城内，是给他们偏安于另外一个地方在住。
守捉郎这个呢，以前有守捉是一个体系，应该是住边外的，是边防的，一般呢或者是守捉，如果比较大的唐朝的官司呢，在驻军驻边的军队的机构，也不像那个恐慌部队，而是一种呢，就是说他主要当年嘛， 国土没那么大嘛，河东到 河北到剑南到那边有，它大的呢就叫这个手镯石，就大手的石啊、
嗯。
那个一般来说范围不是太大，300到700人，最多7000人这么一个规模。
嗯，
而且用的人呢，有的是正规部队，但还有很多是罪犯充军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在如果我们讲到古代的军队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国家部队都是良人，很多也是罪犯。再在秦汉比较早的一个罪犯，一个是商人，就是说商人也是被看不起的，去充军；还有一个是赘婿，你自己被人家招了做女婿的，叫、
哦、入赘的女婿，
入赘的女婿，这个和罪犯统统看待。
哇、哦，
他是把他们都作为这个充军，先把这批人发过去，所以这是一个常用类型。
哎、以前只是听到倒插门就觉得比较侮辱人，这话听的、嗯。其实我觉得出于爱情也可以上门去，没想到还把人家拿去充军。
现在倒插门是一个好的现象，是不是？你肯定是女方家庭比较富裕才能把你招过去的，就像陶博士前面说的，求包养的还很多呢。
求包养
当然啊，这个以前不说过嘛？
那所以还是被人看不起的、啊。对，
一定
是舆论，比如说吃软饭啊，求包养啊，就是男人。
当年他不是被看不起啊，他是相当于当作罪犯，就是充军的时候，赘婿是属于被充军的范围之内的。
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心酸的历史、啊。
所以在历史上呢，过分的男性主权，所以对这个男的倒插门，不仅是认为侮辱，相当于是犯罪。
我这个时候特别想放一曲《男儿当自强》的一首，但是听得蛮心酸。
他这个有时候也是，是不是因为像经济条件，家里面人经济条件不允许，像农村，他这个倒插门，他是因为这个
势力的悬殊，还有
家里没钱了，娶不起媳妇嘛。
嗯。
但你说有些地方，他那个我不讲哪个少数民族地区了，因为条件不够，兄弟两个娶一个妻子，也
是有的，
也是在他
拉帮套，
但是不会被歧视嘛？可能文化不同哈。
他那个他。我们等会儿可能会讲到这个日本一个电影，就是说他很多的文化和风俗包括价值观念，都是受他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这个制约。
他讲的很对的，如果倒插门在古代基本上要经济条件相当差，而对方呢可能是只生了个女儿或者一个两个呢就没有男儿，他招个儿子进家门，而赘婿在家里的地位是很低的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倒插门。当然现在我们讲的完全这个封建思想错误的，现在能够倒插门的都是女方家庭条件相当好的，而且现在都只生一个孩子，在上个很多人家男的就搬都到女的家里去住嘛。
在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当中，刚才石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不良人还有手镯郎，里面其实有一个他一说出来我就能理解，而且这个词儿我觉得造得特别好，浮浪子，我觉得比现在说什么臭流氓啊、无赖啊、泼皮啊感觉更形象。浮浪子，我当时脑子里马上想，哦，轻浮浪荡的男子是不是就是这种游手好闲的人？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唐朝的人造词造得挺好听的。
我来这个因为我是最没有发言权的，就是这些词是作者本身他想象的，还是当时唐代社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，还是他？
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其实这就是当时有的，包括手镯，包括不良人、不良帅，还有浮浪子，当时确实是这样的称呼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